第八十三回，宋公明奉诏破大辽，陈桥一滴泪斩小卒。古风一首：大鹏九福北冥里，海运团风九万里。丈夫暗箭居蓬蒿，时间谈笑音扬起。县官施政群臣度，天下黎民思乐土。壮哉一百八英雄，任侠诗人聚山雾。宋江义气天下稀，学究谋略人中奇。蛇国擒伏巨虎将，披肩直锐进剑儿。蒙冲战舰还湍濑，剑戟短兵布山寨。三官布武泰森严，万姓闻风惧胆碎。为诸国渡去贪残，替天行道民尽安。只为忠贞同矫日，遂令天照降梁山。东风拂拂征袍舞，朱露翩翩动征鼓。黄蜂欲久远相伴，紫泥锦起仍安抚。承恩将校书中情，焚香在拜朝玉京。天子龙颜动喜色，诸侯击节歌升平。汴州城下屯萧旗，一心报国真驾会。进归郎庙左倾巢，万古千秋上忠义。话说当年有大辽国王，起兵前来侵占山后九州边界。兵分四路而入，截掳山东、山西，抢掠河南、河北各处州县，深达表文，奏请朝廷求救，先经枢密院，然后得到御前。所有枢密同贯同太师蔡京、太尉高俅、杨戬商议，纳下表彰不奏，只是行移临近州府，催攒各处，尽调军马前去策应，正如丹雪填井一般。此事人皆尽知，只瞒着天子一个。是来四个贼臣设计，教枢密同贯起奏，将宋江等重要行陷害。不期那玉屏风后转出一员大臣来喝住，正是殿前都太尉素元景，便向殿前起奏道：“陛下，宋江这伙好汉方始归降，百单八人，恩同手足，义若同胞，他们绝不肯便拆散分开，虽死不舍相离，如何今又要害他众人性命？此辈好汉智勇非同小可，倘或城中翻变起来，将何解救？如之奈何？见今辽国兴兵十万之众，侵占山后九州所属县治，各处深达表文求救，累次调兵前去征剿交锋，如汤泼矣。贼势浩大，所遣官军又无良策可退，每每只是折兵损将，唯瞒陛下不奏。以臣愚见，正好差宋江等全伙良将，不领所属军将人马直抵本境，收服辽国之贼，令此辈好汉建功尽用，于国史有变异。微臣不敢自专，祈请圣鉴。天子听罢素太尉所奏，龙颜大喜，询问众官，据言有理。天子大骂枢密院童贯等官：“都是汝等谗佞之徒，误国之辈，妒贤嫉能，闭塞贤路，誓此矫情，坏尽朝廷大事，孤恕情罪，免其追问。”天子亲书诏敕，赐宋江为破辽都先锋，其余诸将待见公家官受爵。就差太尉素元景亲击诏敕，去宋将军前行营开读。天子朝退，百官皆散。且说素太尉领了圣旨出朝，进到宋江行寨军前开读。宋江等忙排香案，拜谢君恩，开读诏敕。至曰：“舜有天下，举高陶而四海咸服；汤有天下，举伊尹而万民俱安。朕自即位以来，任贤之心夙夜弥待，尽得宋江等众顺天护国，秉义全忠，如思大才，未易亲任。今为辽兵亲近，逆鲁犯边，敕加宋江为破辽兵马都先锋使，卢俊义为副先锋，其余军将如夺头功， 表身奏闻，亮加官爵，就同所部军马，刻日兴师，直抵巢穴，伐罪吊民，扫清边界。所过州府，令敕应付钱粮。如有随处官吏人等不遵将令者，悉从便宜处置。故兹致仕，享颐之息。宣和四年夏月日，当下宋江、卢俊义等跪听诏敕一罢，众皆大喜。宋江等拜谢肃太尉道：“某等众人，正欲如此与国家出力，立功立业，以为忠臣。今得太尉恩相立赐宝奏，恩同父母，只有梁山坡朝天王灵位，未曾安错。亦有各家老小家眷，未曾发送还乡，所有成员未曾拆毁，战船亦未曾将来。有樊恩相提奏，启祥圣旨，宽限旬日，还山了此术士，整顿器具、枪刀、甲马，便当尽忠报国。”肃太尉听罢大喜，回奏天子，即将圣旨，敕赐库内取金1000两，银5000两，彩缎5000匹，颁赐众将。就令太尉于库藏观之，去行银票散与众将，原有老小者，赏赐给付与老小，养善终身；原无老小者，给付本身，自行收受。宋江奉敕谢恩已毕，给散众人收气。肃太尉回朝，吩咐宋江道：“将军还山，可速去快来，先使人报之下官，不可迟误。有诗为证：兵阵堂堂已受降，佞臣前的害忠良。肃公立奏征交虏，使得孤中达庙郎。再说宋江聚众商议，所带还山人数是谁？宋江与同军师吴用、公孙胜、林冲、刘唐、杜迁、宋万、朱贵、宋清、阮家三弟兄，马步水军10000余人回去，其余大队人马都随卢先锋在京师屯扎。宋江与吴用、公孙胜等余路无话，回到梁山坡忠义堂上坐下，便传将令，叫各家老小眷属收拾行李，准备启程。一面叫宰杀猪羊牲口，香烛钱马，祭献朝天王，然后焚化灵牌，做个会众的筵席，管待众将。随即将各家老小各个送回原所州县，上车乘马，俱已去了。然后教自家庄客送老小、送太公并家眷人口，再回运城县宋家村，复为良民。随即叫阮家三弟兄拣选和用船只，其余不堪用的小船进行给散与附近居民收用。山中因有屋宇房舍，任从居民搬拆。三官成员、忠义等屋进行拆毁，一因事物整理已了，收拾人马，火速还京。一路无话，早到东京。卢俊义等皆至大寨，先使燕青入城报之肃太尉，要辞天子，引领大兵启程。肃太尉见报，入内奏之天子。次日引宋江于武英殿朝见天子，龙颜新月，赐酒已罢。玉英问道：“卿等修辞盗徒跋涉，军马驱驰，与寡人征虏破辽，早奏凯歌而回，朕当众家录用。”其众将校亮功加爵，卿勿怠焉。”宋江叩头称谢，端简起奏：“臣乃笔尾小吏，误犯刑典，留地江州，最后狂言，临行弃世，众力救之，无处逃避，遂乃潜身水坡，苟延微命，所犯罪恶，万死难逃。今蒙圣上宽恤收录，大夫旷荡之恩，得蒙赦免本罪，臣披肝沥胆，尚不能补报皇上之恩，今奉诏命，敢不竭力尽忠，死而后已。”天子大喜，再次御酒，叫取描金雀化弓箭一副， 名马一匹，全副鞍辔，宝刀一口，赐予宋江。宋江叩首谢恩，辞毕出内。将领天子御赐宝刀鞍马弓箭，就带回营，传令诸军将校准备起行。且说徽宗天子赐早令速太尉传下圣旨，叫中书省院官二员就陈桥驿与宋江先锋犒劳三军，每名军士酒一瓶，肉一斤，对众官之无得克减。中书省得了圣旨，一面连更小夜整顿酒肉，差官二员前去给散。再说宋江传令诸军，便与军师吴用计、将军马分作二起进城，令五虎八彪将引军先行，石彪旗将在后。宋江、卢俊义、吴用、公孙胜统领中军，水军头领三阮、李俊、张衡、张顺带领童威、童猛、孟康、王定六并水手头目人等撑驾战船，自蔡河内出黄河，投北进发。宋江催攒三军，取陈桥驿大路而进，号令军将无得动扰乡民，有诗为证：招摇金佩出天津，受命专师事远征。虎视龙乡从此去，区区北庐等闲平。且说中书省差到二员乡官，在陈桥驿给散酒肉，赏劳三军。谁想这伙官员贪婪无厌，徇私作弊，克减酒肉，都是那等馋佞之徒。贪爱贿赂的人，却将御赐的官酒每瓶克减只有半瓶，肉一斤克减六两。前队军马进行给散过了，后军散到一队造军之中，都是头上黑盔，身披玄甲，却是项冲、李衮所管的排手。那军汉中一个军校接的酒肉过来看时，酒之半瓶，肉之十两，指着乡官骂道：
都是你这等好吏之徒，坏了朝廷恩赏。
乡官喝道：我怎得是好吏之徒？那军教道：
皇帝赐俺一瓶酒，一斤肉，你都克减了，
不是我们争嘴，堪恨你这厮们无道理，佛面上去刮筋。
乡官骂道：
你这大胆，寡不敬杀不绝的贼，梁山坡反姓尚不改。
军校大怒，把这酒和肉劈脸都打将去。乡官喝道：
捉下这个泼贼。
那军校就团排边撤出刀来。乡官指着手大骂道：
烟杂草寇，拔刀敢杀谁？
军校道：
俺在梁山坡时，强似你的好汉被我杀了万千，谅你这等赃官何足道哉。
乡官喝道：
你敢杀我？
那军校走入一步，手起一刀飞去，正中乡官脸上剁着，扑的到了。众人发声喊，都走了。那军汉又赶将入来，再剁了几刀，眼见得不能苟活了。众军汉促住了不行，当下向冲、李衮飞报宋江。宋江听得大惊，便与吴用商议：
此事如之奈何？
吴学究道：
省院官甚是不喜我等，今又做出这件事来，正中了他的机会。只可先把那军校斩首号令，一面身赴省院，勒兵听罪。积积可叫戴宗、燕青悄悄进城，背隙告知肃太尉，凡他预先奏之委屈，令中书省院缠害不得，方保无事。
宋江计议定了，飞马亲到陈桥一边。那军校立在死尸边不动。宋江自令人于馆驿内搬出酒肉，赏劳三军，都交近前，却唤这军校直到馆驿中，问其情节。那军校答道：他牵梁山坡反贼，万梁山坡反贼骂俺们杀寡不敬，因此一时兴起杀了他，专待将军听罪。
宋江道：他是朝廷命官，
我兀自拒他，你如何便把他来杀了？
须是要连累我等众人。
俺如今方使奉诏去破大辽，未曾见尺寸之功，倒做下这等的勾当，如之奈何？
那军校叩首伏死。宋江哭道：我自从上梁山坡以来，大小兄弟不曾坏了一个，
今日一身入关，是不由我，当守法律。虽是你强气未灭，使不得旧时性格。
这军教道：
小人只是服死。
宋江令那军校痛饮一醉，教他树下一死，却斩头来号令，将相关尸首被棺椁盛住，然后动文书申城中书省院，院官都已知了，不在话下。有诗为证：克俭官人不自修，被人刀砍一身休。宋将军令多严肃，流泪军前斩足头。再说戴宗、燕青前的进城，进到肃太尉府内，被细诉之钟情。当晚肃太尉入内，江上向事务奏知天子。次日皇上于文德殿设朝，龙楼震鼓，凤阁鸣钟，殿下禁鞭三下响，阶前文武两班起。当有中书省院官出班起奏：
新降将宋江部下兵卒，杀死省院差去奸散酒肉命官一员，启圣旨拿问。
天子曰：寡人呆不为你省院来，事却该你这衙门，盖因为用不得其人，以致惹起事端，赏君酒肉必然大破小用，梁山军士须受其名，以致如此。省院等官又奏道：
御酒之物，谁敢克俭？
是时天威震怒，喝道：
寡人已自差人暗行体察，深知背隙，尔等尚自巧言令色，对朕之无。寡人御赐之酒，一瓶克俭半瓶，刺肉一斤，只有十两，以致壮士一怒，目前流血。
天子喝问：正犯安在？省院官奏道：
宋江已自将本犯斩首号令示众，申呈本院，勒兵听罪。
天子曰：
他既斩了正犯军士，待保听罪。宋江禁制不言之罪，权且记录，待破辽回日，亮功理会。
省院官默然无言而退。
天子当时传旨，差官前去催督宋江提兵前去，所杀军校就于陈桥驿枭首示众。却说宋江正在陈桥驿勒兵听罪，只见架上差官来到，折宋江等进兵征辽，违犯军校，枭首示众。宋江谢恩已毕，将军校首级挂于陈桥驿号令，将尸埋了。宋江大哭一场，垂泪上马，提兵望北而进。每日兵行六十里，扎营下寨，所过州县，秋毫无犯，
沿路无话。
将次相近大辽境界，宋江便请军师吴用商议道：即日辽兵分作四路，侵犯大宋州郡，我等分兵前去征讨的事，只打城池的事。
吴用道：
若是奋兵前去，那原地广人稀，首尾不能救应，
不如只是打他几个城池，去再商量。
若还攻击得紧，他自然收兵。
宋江道：军师此计甚高。
随即换过段锦珠来，吩咐道：你走北路甚熟，你可引领军马前进，
进的是嵊州县。
段锦珠禀道：前面便是潭州，正是辽国紧要隘口，有条水路，港差最深，唤作露水，团团绕着城池。这露水直通渭河，需用战船征进。宜先攒水军头，领船之道了，然后水路并进，船旗相连，可取潭州。
宋江听罢，便使戴宗催攒水军头领李俊等， 小叶攒船至露水取旗。却说宋江整点人马，水军船只，约会日期，水陆并行，杀头潭州来。且说潭州城内守把城池翻关，却是辽国洞仙侍郎背景相公，手下四员猛将，一个唤作阿里奇，一个唤作咬儿维康，一个唤作楚明玉，一个唤作曹明锦。此四员战将皆有万夫不当之勇。闻知宋朝差宋江全伙到来，一面写表申奏郎主，一面官报临近冀州、霸州、涿州、雄州求救，一面调兵出城迎敌，便差阿里奇、楚明玉两个引兵三万，辞了总兵侍郎，领兵出战。且说大刀关胜在于前部先锋，引军杀进潭州所属密云县来。县官闻的，飞报于两个番将，说道：
宋朝军马大张旗号，乃是梁山坡新寿招安宋江这伙。
阿里奇听了，笑道：
既是这伙草寇，何足道哉？
传令叫番兵扎点已了，来日出密云县与宋江交锋。次日宋江听报辽兵来进，及时传令诸军将士：
首先交锋要看个头势，休要失之脱节。
众将得令，欣然披挂上马。宋江、卢俊义俱各戎装换带，亲在军前监战，远远望见辽兵盖地而来，黑洞洞地遮天蔽地，都是造雕旗，两下旗把弓弩射住阵脚。只见对阵造旗开处，正中间捧出一员番将，骑着一匹打马，弯环踢跳。宋江看那番将时，怎生打扮？但见戴一顶三叉紫金冠，冠口内拴两根雉尾，穿一领衬甲白罗袍，袍背上绣三个凤凰，披一副连环冰铁铠，系一条嵌宝石蛮带，折一对云根鹰爪靴，挂一条护相削金帕，带一张雀化铁胎弓，悬一狐雕翎披子剑，手握梨花点钢枪，坐骑银色全花马。那番冠面白唇红，须黄眼碧，身长九尺，力敌万人。旗号上写的分明：大辽战将阿里奇。宋江看了，与诸将道：此番将不可轻敌。言未绝，金枪手徐宁出战，横着勾连枪，骤坐下马，直临阵前。番将阿里奇见了，大骂道：
宋朝何败，命草寇为将，敢来侵犯大国，尚不知死。
徐宁喝道：
汝国小将，敢出讳言。
两军呐喊，徐宁与阿里奇抢到该心交战，两马相逢，手中兵器并举，二将斗不过三十余合，徐宁敌不住番将，往本阵便走。花荣汲取弓箭在手，那番将正赶将来，张青又早按住鞍桥，探手去锦袋内取个石子，看着番将叫青，照面门上只一石子，却似流星飞坠，弩箭离弦，正中阿里奇左眼，番金抖落于马下。这里花荣、林冲、秦明、索超四将齐出，先抢了那匹好马，活捉了阿里奇归阵。副将楚明玉箭折了阿里奇，即要向前去救时，被宋江大队军马前后掩杀将来，就弃了密云县，大败亏输，奔潭州来。宋江且不追赶，就在密云县屯扎下营，看番将阿里奇时，打破眉梢，损其一目，腹痛身死。宋江传令，交把番官尸骸烧化，功绩簿上标写张青第一功，就将阿里奇连环冰铁铠、出白梨花枪、嵌宝石蛮带、银色全花马，并靴袍弓箭都赐了张青。是日，且就密云县中众皆作贺，设宴饮酒，不在话下。有诗为证：大辽润为飞天命，泪纵狼虎寇北疆。阿里可怜无勇略，交锋时下一身亡。次日， 宋江升帐，传令起军，调兵遣将，都离密云县，直抵潭州来。却说潭州洞仙侍郎听得报来，折了一员主将，坚壁城门，不出迎敌。又听得报有水军战船在于城下，遂乃引众帆将上城观看。只见宋江阵中猛将，摇旗呐喊，耀武扬威，诺战厮杀。洞仙侍郎见了，说道：“
四此怎不说了小将军阿里奇？”
当下副将楚明玉答应道：“
小将军那里是输与那厮，蛮兵先输了，俺小将军赶将过去，被那里一个穿绿的蛮子一石子打下马去，那厮队里四个蛮子四条枪便来攒住了，俺这臂箱措手不及，以此输与他了。”
洞仙侍郎道：“那个打石子的蛮子怎定模样？”
左右有认得的指着说道：“城下雾那个带青包巾，见金披着小将军的义甲，骑着小将军的马，那个便是。”
洞仙侍郎攀着女墙边看时，只见张青已自先见了，攒马向前，见一石子飞来，左右齐叫一声躲时，那石子早从洞仙侍郎当耳根边擦过，把耳轮擦了一片皮。
洞仙侍郎腹疼道：“
这个蛮子只这般厉害。”
下城来一面写表申奏大辽郎主，一面行报外境各州提备。却说宋江引兵在城下，一连打了三五日，不能取胜，再引军马回密云县屯住，帐中坐下，计议破城之策。只见戴宗报来，取到水军头领，乘驾战船都到露水。宋江便唤李俊等到中军商议，这戴宗传令下去，李俊等都到密云县中帐前参见宋江。宋江道：“
今次厮杀不比在梁山坡时，可要先探水试深浅，然后方可进兵。我看这条露水水势甚急，倘或一失，难以救应，尔等可宜仔细，不可拖大，将船只盖浮得好着，只扮作运粮船相似。你等头领各带暗器，潜伏于船内。”指着三五人撑架摇橹，岸上这两人牵拽，一步步挨到城下，把船泊在两岸，待我这里进兵。城中知道避开水门来抢粮船，尔等伏兵却起夺他水门，可成大功。
李俊等听令去了，只见探水小校报道：“
西北上有一彪军马卷杀而来，都打着造雕旗，约有一万余人往潭州来了。”
吴用道：“必是辽国调来救兵，我这里先拆几将拦截厮杀，杀得散时，免令城中的他壮胆。”
宋江便差张青、董平、关胜、林冲各带十数个小头领、五千军马飞奔前来。原来大辽郎主闻之，说是梁山坡宋江这伙好汉领兵杀至潭州，围了城子，特差这两个黄侄前来救应，一个唤作耶律国珍，一个唤作国宝，两个乃是辽国上将，又是皇侄，皆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引起一万藩军来救潭州。看看至近，迎着宋兵，两边摆开阵势，两员藩将一齐出马，都一般打扮。但见头戴装金嵌宝三叉紫金冠，身披锦边珠嵌锁紫黄金铠，身上星星血染战红袍，袍上斑斑锦织金翅雕，腰系白玉带，背插虎头牌，左边带内插雕弓，右手壶中攒硬剑，手中诺杖二绿沉枪，坐下骑九尺银鬃马。那番将士弟兄两个都一般打扮，都一般使枪，宋兵迎着摆开阵势，双枪将董平出马，厉声高叫，两者甚处翻关。那耶律国真大怒，喝道：“
水挖草寇，敢来犯吾大国， 倒问俺那里来的。
董平也不再问，跃马挺枪直抢耶律国珍。那番官年少的将军气性正刚，那里肯饶人一步，挺起钢枪直迎过来。二马相交，三枪乱举。二将正在征尘营里杀气从中，使双枪的另有枪法，使单枪的各有神机。两个斗过五十合，不分胜败。那耶律国宝剑哥哥战了许多时，恐怕力怯，就中军筛起锣来。耶律国珍正斗到热处，听得鸣锣，即要脱身，被董平两条枪绞住，那里肯放。耶律国珍此时心忙，枪法慢了些，被董平右手逼过绿尘枪，拾起左手枪来，望翻将向根上之一枪硕个正着。可怜耶律国珍金冠倒着，两脚蹬空，落于马下。兄弟耶律国宝看见哥哥落马，便抢出阵来，一骑马一条枪奔来救取。宋兵阵上梅雨见张青见他过来，这里那得放空，在马上约住梨花枪，探只手去锦袋内拈出一个石子，那石子百发百中，把马一拍飞出阵前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这耶律国宝飞也似来，张青迎头扑将去，两骑马各步的十来丈远近，番将不提防，只到他来交战。只见张青手起，喝声道：“
这！”
那石子望耶律国宝面上打个正着，翻筋斗落马。关胜、林冲拥兵掩杀，辽兵无主，东西乱窜，只一阵杀散辽兵万余人马，把两个番官全副鞍马，两面金牌，收拾宝冠袍甲，仍割下两颗首级。当时夺了战马一千余匹，借到密云县来，见宋江献纳。宋江大喜，赏劳三军，书写董平、张青第二功等打破潭州一并申奏。宋江与吴用商议，道完写下军帖，插掉林冲、关胜引领一彪军马，从西北上去取潭州，再调呼延灼、董平也引一彪军马，从东北上进发，却叫卢俊义引一彪军马，从西南上取路进兵。
我等中军从东南上进发，
只听得炮响，一齐进发。却差炮手林震、黑旋风李逵、混世魔王樊瑞、丧门神鲍旭并排手向冲、李衮，将带衮排军一千余人直至城下，施放号炮。至二更为期，水陆并进，各路军兵都要私应。号令一下，诸军各个准备取城。且说洞仙侍郎正在潭州坚守，专望救兵到来，却有黄直败残人马逃命奔入城中，被细告说：“
两个黄直大王，耶律国真被个使双枪的害了，耶律国宝被个带青包金的使石子打下马来拿去。”
洞仙侍郎跌脚骂道：“
又是这蛮子，不争损了二位皇侄，教俺有甚面目去见郎主？”
拿住那个青包金的蛮子时，碎碎的割那丝。至晚，番兵暴动，仙侍郎道：“
露水河内有五七百只粮船泊在两岸，远远处又有军马来也。”
洞仙侍郎听了道：“
那蛮子不识俺的水路，错把粮船直行到这里，岸上人马一定是来寻粮船。”
便差三元番将楚明玉、曹明己、姚维康前来吩咐道：“
那宋江等蛮子今晚又调许多人马来也，却有若干粮船在俺河里，可叫姚维康引一千军马出城冲突，却叫楚明玉、曹明己开放水门，从井溜里放船出去，三亭之内截他二亭粮船也好，便是汝等干大功也。
不知成败何如，有失为证。妙算从来迥不同，潭州城下列蒙冲。”侍郎不识兵家意，反自开门把路通。再说宋江人马当晚黄昏左侧，李逵、樊瑞为首将引步兵 在城下大骂番人。洞仙侍郎叫有儿为康催攒军马出城冲杀。城门开处放下吊桥，辽兵出城。却说李逵、樊瑞、鲍旭、项冲、李衮五个好汉引一千步军尽是汉勇刀排手，就吊桥边冲住番军人马那里能勾出的城来。林震却在军中搭起炮架准备放炮，只等时候来到，由他城上放箭，自有排手左右遮抵着。鲍旭却在后面呐喊，虽是一千余人，却有万余人的气象。洞仙侍郎在城中见军马冲突不出，急叫楚明玉、曹明挤开了水门抢船。此时宋江水军头领都已先自伏在船中准备，未曾动弹。见他水门开了，一片片搅起闸板放出战船来。林震得了消息，便先点起一个烽火炮来。炮声响处，两边战船嘶迎将来，抵敌翻船。左边涌出李俊、张衡、张顺，摇动战船杀来；右边涌出阮家三弟兄，使着战船杀入翻船队里。翻将楚明玉、曹明几见战船踊跃而来，抵敌不住，料到有埋伏军兵，急待要回船，早被这里水手军兵都跳过船来，只得上岸而走。宋江水军那六个头领先抢了水门，管门翻将杀的杀了，走的走了，这楚明玉、曹明几各自逃生去了。水门上预先一把火起，林震又放一个车厢炮来，那炮直飞在半天里响。洞仙侍郎听得火炮连天声响，吓得魂不附体。李逵、樊瑞、鲍旭引领排手向冲、李衮等众直杀入城。洞仙侍郎和咬儿为康在城中看见城门已都被夺了，又见四路宋兵人马一齐都杀到来，只得上马弃了城池，出北门便走。未及二里，正撞着大刀关胜、豹子头林冲两员上将拦住去路。洞仙侍郎怎生奈何，只得交友为康到此迎敌。正是天罗密布难一步，地网高张怎脱身。毕竟洞仙侍郎怎生脱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